刚才那个欣赏队的歌里唱到，当你在人生的谷底的时候，啊，这个上帝就在那里。今天晚上我分享的在绝境中得胜，这是上帝做出的一个法则。这个圣经这本书真是奇妙，里边隐藏了很多奥秘，包括上帝祝福人的那个秘诀都在圣经里。难怪这本书现在已经翻译成几千种文字，是全世界发行量最大的一本书。这么说，全世界其他的畅销书加起来都不如圣经的一本书。你不能说这是迷信啊，迷信呐、啊，这个没有什么用的。但是你知道为什么人类2000年啊这么推崇这本圣经？那、中国也有一些经，比方说像《山海经》，它没法推广，没法传播。圣经的奇妙就在于这里边真的是有神的心意，神的话。在这里边是直接对人类讲的啊。其中如果你想从中读到怎么样才能得到上帝的祝福啊，你要注意这里边隐藏的很多很多的。我今天只能跟大家分享其中的一个。今天晚上秘诀就是啊，这个当你的人生陷入谷底的时候，陷入绝境的时候，那正是上帝来祝福你的时候。当世人都说我完了的时候，耶稣说成了。啊，我们知道耶稣在十字架上临死之前最后两个字就是成了，对吧？人在死之前都说他完了，谁能想到耶稣说成了？同样在我们人生当中也是这样，当你说我完了，耶稣说 no，我的祝福就要临到你了。这就是基督徒为什么那么蒙福啊，在这个人生的道路上光明的时候，大家都差不多吃喝拉撒睡，上班挣钱养家糊口，每个人都差不多。有的朋友可能会说，我干嘛要信耶稣啊？我比你也不差啊，你房子我的房子比你还大啊，你有车子我车比你还好啊，你有小孩我是一男一女啊，比你还好啊。你干嘛还要老劝我信耶稣呢？我跟大家讲，在光明的时候大家都差不多，在顺利的时候大家都差不多，但是你人生当中总有黑暗的时刻。那个时候你心中有灯吗？啊，当你跌入谷底的时候，当你绝望的时候，当你无助的时候，你有什么？这个是将来面对死亡的时候，你有永恒之光吗？啊，今天我要跟大家讲，就是为什么有些人能得到上帝的祝福，他人生很有力量啊，打不垮啊，永远不倒下。但是为什么有的人稍微的风吹草动就垮掉啊，非常的软弱，经不起失败啊，这是有没有蒙福的一个标志。那么今天我跟大家讲圣经上的一个事哈，你们注意，在旧约圣经、新约圣经，整本圣经里边都充满了一种现象，就是上帝啊专门帮助那些那个绝境中的人啊。我们知道耶稣到世上来哈，都是找那个最下层的啊，瘸腿的、瞎眼的、残疾的，这个罪人、病人啊，这个穷人，他进入社会最底层，他是至高上帝荣耀的儿子，他没有进到皇宫里啊，没有到那些有知识、有地位、有财富的人家里去，他就进到那些长大蛮风的呀啊，税吏，税吏就是很被人看不起的，相当于中国人说的汉奸啊，到那里他们家里去吃饭呢。但是你们知道为什么？因为神就是要帮助那些啊，这个社会在这个世界上啊受苦的底层的啊，很差的那些人。你知道在这个圣经里面，我给大家举几个例子，旧约里边就是这样。这个我今天下午那一场讲到了亚伯拉罕，亚伯拉罕是以色列人的祖先啊，这个上帝让他的100岁，他的太太90岁 月经都断了以后给他们一个儿子。我在读这个的时候，我就看到圣经上记载说上帝特别爱亚伯拉罕啊，爱他爱得不得了哈。因为亚伯拉罕信上帝，上帝就爱他，称他为义，而且在他晚年，不是晚年了，老年啊，这个衰败的时候，身体衰残的时候啊，这个给他一个儿子。我读到这里我就觉得好奇怪，我说上帝啊，既然你爱亚伯拉罕，你为什么不趁着他年轻力壮给他就完了，对不对？你既然爱他，他25岁，达拉，达拉15太小了，他30岁，达拉20岁啊，生年轻的时候生得更好嘛，对不对？那既然你爱他，你就早点给他嘛。你既然爱他，怎么还弄到100岁、90岁才给他？你们想这个问题啊，我先不回答你们为什么这样。还有一个叫摩西的啊，犹太人的先知，你们知道摩西的跟神领受的10诫啊，像个神人一样，摩西。但是摩西什么时候上帝祝福他了？他本来是一个要被杀的犹太人的孩子啊，是被一个公主法老王的女儿给偷偷的养大，在皇宫里长大，长大了就是皇太子，谁都不知道他是犹太人，不知道的，以为他是埃及人。那时候犹太人在埃及为奴，做奴隶的啊。但是有一次摩西为了保护一个他的同胞，一个以色列人啊，这个杀死了埃及人，那么这件事暴露了，暴露了他就必须逃跑啊，因为他的身份暴露了，他逃跑逃到旷野里去，40年在旷野里放羊啊，40年跟羊在一块啊。后来有一天他到山上，上帝向他显现，在荆棘中，在燃烧在烧不掉的荆棘中向他显现，对他说话，让他回到埃及，不要在旷野里放羊了，你回去要领我的百姓，就是犹太人，走出埃及，去到上帝所赐给他们为产业的那个地方，去敬拜上帝。摩西就说，我已经40年跟羊在一块，瞪口结舌不会说话了都啊。上帝说，我与你同去啊。你知道这个时候上帝拣选他，拣选他让他回到埃及，跟法老王啊，这个斗法呀，这个是按照中国人的说法，就是啊，这个行很多神迹，就是把以色列人领出埃及，后来包括过红海呀，这些神迹啊，这个你们看这个电影都演过的哈，演过的一些故事。哎，同样一个问题，上帝如果用摩西使用他，他为什么不趁着他在皇宫的时候，趁着他做皇太子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又有后门又有关系啊，权高势重，对吧？那个时候他跟法老王说情，那多好啊！这为什么非等到他落魄逃亡，成了杀人犯，成了逃亡犯啊，逃到旷野40年之后啥都不会了，分口结舌了，上帝说，我拣选你，你要为我做大事啦。连摩西自己都很吃惊，你们注意为什么？新约里边，我再举个例子哈，耶稣他有所爱的啊，玛利亚、马大姐妹俩，还有他们的弟弟叫拉撒路啊，他们的兄弟拉撒路，就这一家人是耶稣特别爱的啊。那么耶稣在外地的时候，有消息传来说拉撒路病了，病得很重。哎，耶稣没有病，没有回去去救他。结果又过了几天，又有消息传来说拉撒路死了。死了，这个时候耶稣对门徒说：“我们去吧，啊，我的朋友睡了，我去把他叫起。”结果他的门徒就说：“如果是睡了就好了，他是死了，我们跟你回去一块死吧。”这他的门徒啊，为什么？那个病重的时候你不回去，等他死了你回去，是不是？哪有这种医生啊？那医生都是趁着病人还没死之前去救他，但耶稣非等你死了不去。而且他回去以后，他已经死了4天了，臭了。他的姐姐马大都说，他说不定已经臭了。 哎，耶稣让他活过来。耶稣说：“拉撒路出来。”拉撒路就从坟墓里出来了。然后耶稣说：“解开他的缠裹，他身上的那个裹尸布，解开，让他走。”很神奇的事情。我同样的问题，就跟亚伯拉罕、跟摩西一样的问题：为什么耶稣不趁着他没死的时候就救他，非等到让他死，而且死透了？四天以后才去，耶稣还说：“我啊去是要显出神的荣耀。”你知道，我是为了你们去的，为圣门徒讲，让你们看见神的荣耀。所以你知道这三件事，还有很多事哈，你们放在脑子里去思想，为什么？为什么上帝做事这么做？啊，那个为什么神对人他是不死不救？啊，你不哀痛他不安慰你，不把你打碎了不使用你。包括我今天下午也讲到我自己，啊，在我一帆风顺的时候，啊，上帝没有找我，啊，等他把我打碎了，让我成了逃亡犯，为了像摩西哈，被追捕，啊，在死亡线上活过来，到了难民营里，哎，上帝来了。上帝说：“我现在用你了，啊，很奇妙，啊，还有很多的事情，我跟大家讲哈，这个都是这个时候，圣经里边你去搜圣经里边的事情，都是这个时候，啊，这个我想跟大家讲有两点，就是为什么上帝不死不救，不哀痛不安慰，不打碎你，不使用你，啊，两个原因，第一个原因。”就是要显出上帝的作为了，显出神自己来，就是如果亚伯拉罕30岁，撒拉20岁，他们就生孩子，那能显出神的作为来吗？我们一般人都可以的，即使是神赐给他们的，他们也不以为是神赐给他们的，他们认为是他们自己的生理的啊，天然的这个生的孩子。所以神为了显出他的作为来，就是让你人到了自己不能的时候，当你到了绝境，到了谷底的时候，他出手显出是神的事，啊，我们很多时候是这样，你觉得自己很棒，我一帆风顺，神说你去吧，能干你自己能干的自己干，你干不了的时候我帮你，啊，这个摩西如果是在皇宫里做皇太子的时候，领以色列人出埃及，靠着关系，靠着后门，那整个出埃及记，圣经的出埃及记也重新写了，那里边没有神一点作为，全是靠着摩西的关系，啊，靠着摩西的关系。那么拉撒路也是这样，如果拉撒路生病的时候，病重的时候，耶稣回去了，啊，让他病好了，烧退了，人们大不了就就说啊，这个耶稣真是一个高明的医生啊，啊，他能够医病啊，啊，他这个耶稣一样，等你死了，死了4天，他让你活过来，哪有一个医生能干这事啊？人们就说他不是医生，是神，他是神，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神老是当我们走到绝境的时候才来帮助我们，啊，才来出手，这就是为了显出他是神。这个显出他是神为什么那么重要？说上帝啊，你怎么这么喜欢显摆你自己啊？你隐藏一点不好吗？你干嘛非要显出你是神来？弟兄姐妹朋友们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神是为了我们好，让我们认得他，让我们相信他，让我们知道这是神，这对我们来说是大不一样，对不对？如果我说你是个高明的医生，哦，但是如果我发现了神，那绝对不一样。神说我不是医生，我不是个道德学家，我不是个理论家，啊，我是什么？我是神，我是专门做人做不了的事，我是你的神，啊，他为了让我们认识我们的神，啊，那个超自然的、超理性的、啊、超人的神，他不惜让我们受苦。哈利路亚！在我信主20多年，我体会到这一点。你说什么？你为什么让亚伯拉罕受苦？ 你知道亚伯拉罕熬到100岁，撒拉熬到90岁，而且亚伯拉罕跟他的使女叫夏甲是吧？啊，他生了个、另外的，据说是现在就是那个什么什么的后代嘛，那个阿拉伯人的后代嘛，啊，这个撒拉受了多少委屈啊，受了多少屈辱啊！亚伯拉罕是活到100岁没孩子，已经伤透了心了，失望啊！为什么神让他们折磨他们这么一辈子？最后让灯光一闪，怎样登场？啊啊！摩西也是，但摩西受那么多苦，40年在旷野里跟羊作伴，啊，没人烟，没有沾无人烟的，啊，为什么？都是这样，啊，都是说不到这个时候，你怎么能认出神来？你还觉得你自己运气好呢？你的摩西。在皇宫里领以色列人出来的，他会骄傲死他们。那他成神了，那以色列人敬畏的就不是耶和华，是摩西。哦，你们知道神啊？我讲这些事情很重要，等一会儿你就知道他对我们每个人的重要在哪里。因为神做事就是这么做的啊，把你打碎了，我再建造你；把你打伤了，我再缠裹你。啊，真的是让你死了，我再让你活过来。好、哦。死而复活，这个神很奇妙。这是第一点，说到底就是让我们看见神，让我们认识神。我跟大家朋友们讲，你的一生当中，你认识什么，也不如认识神。你看见了什么稀奇古怪的东西，你也不如看见神。你赢了什么，你赚了什么，你积攒了什么，也不如有神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神宁可把你全部打碎，把你全部剥夺干净，最后把他自己给你。明白的意思？有一个年轻的有钱人啊，来见耶稣，问怎么得永生。耶稣看着他就爱他，为什么爱他？是因为这个有钱人太好了，又年轻又有钱，他从小就遵守道德戒律。因为耶稣问他说：“律法你知道吗？”他说：“我从小就遵守了。”这是一个很虔诚的家庭出身的，啊，神祝福他，保守他的。那么耶稣就说：“那你还差一件，你回去变卖你一切所有的，分给穷人，然后你来跟从我。”你们注意啊，耶稣看着他就爱他，怎么爱他呢？接下来的一句话是让他变成穷光蛋。我常常跟弟兄姐妹、跟基督徒讲，你们常常跟神祷告，希望神更多的爱你。你要小心，哪一天神看着你就爱你，你知道怎么爱你吗？让你变成穷光蛋，把你剥夺的一干二净，啊，让你来跟随他。他对这个年轻人就是这么想的：你分给穷人，你来跟从我。啊，什么意思？就是刚才跟亚伯拉罕、跟摩西、跟拉撒路的死一模一样，让你彻底的。绝望，让你彻底的一无所有，让你把你打到谷底。你不是道德高尚吗？然后拿去，不要以你的道德遵守律法为高尚。你不是有钱吗？全部变成什么的？你不是你自己是做老板的吗？你现在要来跟从我啊？你还缺一件，就是来跟从我。所以你看到耶稣要把这个年轻人。把他剥得一干二净，然后才用他，才用他。所以这圣经里面充满了这一类的教导啊，这个就是为了让他知道，他真的是神啊，真的是神。为什么呢？如果他以为真的是个老师，那就不行；但如果他真的是神，他就甘愿舍弃一切。这是耶稣对他的一个考验，结果这个年轻的有钱人经不起考验，悠悠愁愁的就走了，经不起考验，啊，他不愿意降到谷底，啊，降到谷底。你知道那个马太是个收税官，当耶稣看见他，对他说：“你来跟从我。”他立刻就跟从耶稣，啊，当时就把那个收税台丢下就不走，就不管了。你知道圣经的记载很有意思啊。他连结账都没结，没结账，放下就走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他知道的是神。这个不一样啊！那个谁，彼得、安德烈、约翰、雅各， 这四个门徒是两个兄弟，都是打鱼的。当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，他们立刻撇下一船渔网，丢下父亲父母，跟着耶稣就走。为什么？为什么这么干脆？因为他们一眼就知道这是神，圣灵就感动他们，知道这是神。而且耶稣呼召的就是那个穷人，打鱼的渔民是最底层的，收税的税吏是被人看不起的，在道德上是最底层的。你如果呼唤一个大学教授，他就跟你解释解释你是谁，你证明给我看。所以耶稣到世界上来，上帝的儿子来到人间，要找十二个学生，门徒就是学生了。找的是什么人？这是社会最差的人，一个博士也没找，一个博士后也没找，找的打鱼的、撒泼什么什么的、收税的、正义党人，就是流氓团伙的西门，都是这些人。现在如果现在有一个，别说上帝的儿子了，就总统，要选事儿这个，这是我选哈，我会选比尔盖茨，啊，最有钱，啊，我们的世宗不成问题，啊，还选爱因斯坦，最有头脑，对不对？最智慧，选007，啊，我会把世界各行各业最尖端的选事儿的，啊，那才叫对吧？高标准，耶稣选的是什么？社会最底层。你们知道为什么上帝这么看重谷底？你们一会儿跟大家讲，上帝关心的是谷底的人。如果他爱一个人，他要把你打到谷底；如果他选人，他要从谷底选人。是吧？我自己是这样，上帝先把我打碎了，把我弄到难民营里，才能找我。你们在座的，如果你们现在都一个个很体面、很骄傲、很春风得意，跟上帝无缘。上帝也不理你，因为你也不理上帝。你知道这个神真是奇妙。还有耶稣曾经讲过八种人有福，他说世界上什么人有福呢？有八种人，你注意这八种人哈，全是落魄的、卑微的。那第一个就是虚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什么叫虚心的人呢？他的原文是灵里贫穷的人，就是你是个贫穷，所以在路加福音里叫贫穷的人有福了，啊，还有叫哀痛的人有福了。那，啊，好，哀痛的不是高兴的人有福，是哀痛的有福了。还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，不是逼迫人的有福了。你对于这个八种人有福的人当中，全是负面的，没有一个是现在世界上人们称赞的人。那没有说得诺贝尔奖的有福了，得奥斯卡奖的有福了，奥运会拿了金牌的有福了。 No， 刘翔啊，你跌倒就有福了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我在微博上写了一条微博，我说刘翔啊，让你跌倒是让你从虚幻 回到真实，对不对？从那个金牌的那种虚假的辉煌回到你真实的人生，这个是对的。我那微博也好，转了多少，转了10000多条，是吧？人生真的是这样，上帝真正祝福的是那个踏踏实实的回到自己本相的，知道自己有罪有限有死的，啊，知道自己是人的那些人。我老觉得自己像神，飘的摔死了，埋了变成土了，啊！所以上帝要爱一个人，就要打碎一个人。哈利路亚，你们知道这个？上帝要真的爱你，爱你爱极了，就千方百计的打碎你。如果你躲呀躲呀躲呀，上帝就别碰我，别碰我，让我这个，那好，你就得不到上帝的祝福。所以这是第一点哈，就是要显出神的作为，让你认识神。人不在自己的本相上是不能认识神的。人如果不知道自己多卑微，就看不见伟大。真的，啊，所以神让我们卑微，回到我们的本相。第二，为什么神对人是不死不救啊？你不哭不安慰啊，不打碎你不用你。第二个原因就是他要逼出人的信心来。你知道为什么？只有当你绝望的时候，在谷底的时候，你才仰望神呐，对不对？亚伯拉罕30岁生孩子，他不用仰望神的啊。摩西在皇宫里也完成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，也不仰望神了。啊，都不仰望神， 啊，要逼出他们的信心，让他们知道除了神之外没有人能帮他们，要让他们知道所做的事是神做的啊，信心啊，这个荣耀神，信靠神啊，这是人最大的祝福啊，这个所以神就让我们这样，这个圣灵的大能啊，他都是进到那些自卑的、软弱的、低下的心里去的啊。你们注意，耶稣讲过他什么呢？他说：“我是光。”你们知道这个光照在哪里啊？照在黑暗里。耶稣说：“我是粮，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啊。”这个粮食是对谁最宝贵啊？对你饥饿的人。耶稣说：“我是生命的活水。”你知道活水往哪流啊？往低处流。这话反过来讲，如果你是个高高的人，这个大高坡，那水流不到你那去的，对吧？你那个地方最干的，寸草不生的，啊，那个裂了缝了石头，那个像树一样硬的土，啊，那你还怪？为什么他的绿草茵茵，牛羊成群，还有小鹿在他的水边？为什么我这干不拉几？啊，为什么？因为你太高了。啊，你太高，那水流不，水往低处流。那么中国古人也说过嘛，上善若水，水善利万物而不争。最高的善，就是道，它像它的性情像水一样，专门往低洼的地方流。啊，如果你特高，它想滋润你就滋润不了你。如果这个它非要滋润你，因为它爱你爱死了，说什么也得爱你，这怎么办？那这怎么办呢？他把你这个高坡给你铲平了，铲平了还不算，给你挖个坑，让你比一般人更不如。你说我倒霉了，你看看我倒霉了，我本来是众人都捧着我的啊，我本来是人上人呐，现在怎么神击打我，这个逼迫我，把我弄成这个样子？你说为什么呢？为了把水流到你那儿去。我自己是这样。我想到我如果在国内呢老是救国救民知识精英哈，什么基督啊救世主啊，我就是基督，我就是救世主，上帝怎么祝福啊？上帝为了祝福我把我铲平，不敢铲平下挖，挖到就把你扔到那边营里去，哦，你知道让你谁都不如，让你家破人亡妻离子散，让你有家归不得，让你我那时候出门拿着一个法国难民护照，我到了日本东京转飞机，人家从来没见过这种护照。日本人也不懂这个法语啊，这个他们给法国领事馆打电话也说不清，就是让我在那待了一天。就当时我那个悲那个觉得很悲惨到什么地步，我每个国的人都不是。一个难民也有难民证，这个难民证人家不接受啊。他们看不懂那个时候那种啊羞辱感、羞耻感啊，你知道，这是让我彻底的卑微，让我彻底的知道人什么都不是。苏小康，我们一起逃出来的那个一个和尚的总撰稿人啊，上帝怎么对付他？一个车祸啊，让他太太昏迷了三个月才醒过来，他自己昏迷了一个星期，他太太到现在都是半身不遂，已经20年过去了啊。苏小康倒是没留下什么残疾啊，但是他清醒过来，他写文章说，他说人的生命多么脆弱，说死一秒钟就死，而且你死了之后，不管你生前多伟大，苏小康很聪明的，在国内当时你们知道，有年纪大一点就知道他写什么阴阳大裂变、神圣启示录、乌托邦记、很有名的啊那些东西啊，但是有什么用呢？你说死就死，你死了之后地球照样转，你对谁都没妨碍。所以他突然意识到这一点，就等他清醒过来以后，哦，虔诚啊，虔诚啊，非常虔诚。那时候我已经信耶稣了嘛，我已经到神学院去念神学了啊。我打电话给他，他那时候还在医院里守护着他太太，接到我的电话说，哎，我正等你的电话。耶稣就知道我们这一群人里就我信耶稣了嘛，我正等你的电话，我就需要你的电话。我说我们全家都在为你们祷告，我就需要这个，现在就需要这个。他那个虔诚，因为他知道他自己的渺小可怜， 一个人才回到自己的本相，
我们的本相，
我们的本相是泥土。他这个名字起得好，泥土音乐，泥土。本来人就是泥土，创世纪二章七节讲神是怎么造人的，这地球的尘土造了我们，但是他会把他自己的生命之气放在我们里面，我们才成了有灵的活人。我们能活着，真的是就是一口气，一把土。中国人说道，对不对？一口气，一把土。这口气，上帝给你收回去之后，你就只剩下一把土。烧不烧都是一把土，烧的是一把灰了，不烧最后变成一把土。啊，这就是。但是你们知道一点，神从泥土中提拔我们。就是泥土是卑微的，但是经过陶匠、窑匠的手，经过火的烧、锤炼、烧，变成精美的瓷器，你知道？甚至在皇宫里被皇上、皇帝使用的，它的本形、它的本质是泥土。就是你必须回到你的本相，对不对？每个人必须回到自己泥土的本相，柔弱、顺服、谦卑，知道自己什么都不是。如果上帝不用我们，如果上帝不祝福我们，如果不经过陶匠的、窑匠的手的话，不经过火的烧的话，我们什么都不是。哈利路亚！你知道上帝为什么让亚伯拉罕那么谦卑了啊？让摩西那么谦卑了啊？为什么让我们这么谦卑了啊？为什么他祝福那些谦卑的人，抵挡骄傲的人？这不是说上帝随意的，我信主22年了哈，我信的日子越久，我越发现上帝不是随意的。上帝不像我们一些人想象的，他高兴了，哦，进天国呀！他一不高兴，下地狱吧！啊，谁听我的话，我让你进天国，给你个票，进天国。谁不听话，下地狱，一脚踹他。我们常常把上帝想象成这么一个主观的、任意的、随意的这么一个人，像我们一样。No， 上帝做事的法则是铁一般的规律法则，谁都不能更改的，上帝自己都不更改的。叫道，叫道，中国人叫道。你知道耶稣怎么说的？耶稣说：“我不审判你们，我的道审判你们。”你明白这话的意思了？这是他说的话，是道。道什么？地球有地球的轨道，月亮有月亮的轨道。你一天你就灭亡，就是没有什么商量余地。我越来信主日子越久，我越深的体会到，上帝做事的法则是不能更改的，他自己都不能更改。比方说，你犯了罪就要灭亡，对不对？犯了罪就要死，对不对？怎么办？他让他自己的儿子耶稣替我们死。以完成这个无情的法则，承担这个公义的代价，对不对？上帝不是随意的，不是说无所谓啊，朝令夕改，我早晨这么定的，晚上我给你改一改。No， 上帝自己都不能改，你犯了罪，你就是个死，除非他让他的儿子替你死。就是人也是这样啊，你谦卑就能得祝福，你骄傲水就流不到你的。这就是铁的法则，你没有办法，电插头插到电插座里就有电，灯就亮，麦克风就响，你不插就没有。什么叫信呢？信就是插。我信上帝，为什么我一信就得救了？我一信就有力量了，我一信就光明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插上了。有人说他信了，他一辈子做坏事，我罪恶多端，到死之前信了耶稣了，进天国了。另外一个人一辈子做善事，就是没信，就下地狱了。不公平！我跟你说，上帝不是这么看事情。你插了，你就有电了；你不插就没电。因为我们人就是这么可怜，你不跟永恒连接，你就是短暂，对不对？跟永恒连接就属于永恒。不告诉你这个短暂多漂亮，你别到靠五光十色漂亮吗？你照样短暂。你的土磕了。啊，它归于永恒，它就是永恒。所以我们这个跟神打交道，啊，没法讨人情啊，走后门啊，拉关系啊，那无情的法则。天国地狱，有人说为什么有天国有地狱？我今天跟大家讲，天国地狱不像我们人想象的，是俩地方，上帝造了俩地方，啊，一个地方啊，专门听话的人都去，另一个地方不听话的下地狱， 我闹啊，死都死不了。啊，有人就说嘛，说上帝这样的话，他不是一个阿拉伯酋长国的酋长吗？好残酷啊！不是，是按照我们犯了罪以后的这个结果，都要下地狱，都要灭亡。在这种全人类都在犯罪、都在灭亡、都没有插上电的情况下，耶稣来了。耶稣说：“凡是信我的，就得救。”其实他只是在灭亡的人当中救一批人，是这个道理。而什么叫天国？天国就是有神同在的地方。什么叫阳光下？就是有阳光照到的地方。啊，这个很重要的。因为我们看到这个神不是随意的做事，是按照他的法则做事的。啊，这个今天还有个年轻人问我，我上一堂谈到了。啊，这个人间为什么这么多罪恶，这么多苦难，上帝不管？包括我刚才谈到的我们逃亡的那个事情，包括现在的这些战争啊，啊，杀戮啊，是吧？仇恨呢、啊，犯罪呀、啊，啊，海啸啊，这个什么地震呢、啊？这些为什么上帝不管？其实这个问题同样的问题，啊，这个神造人的时候，他是定了界限，人就是人，人活在地上就怕地震，那鸟就不怕。他在天上，人有罪了就犯罪，人一犯罪就才带来苦难。你们知道人间的苦难哈，有的是天灾，天灾是人的有限性造成的，因为人有限嘛，啊，但是人祸啊，就是人的罪造成的。你们注意，人祸所死的人。灾难比天灾大得多得多。你们知道上日本的一个海啸，一个地震加海啸死了十几万人，是吧？印尼也是十几万海啸，我们云南那个地震也是死十几万，不错了吧？啊，你知道第一次世界大战死多少人吗？你们在这里人知道吗？第一次世界大战死多少人？1000万，都是年轻人，大部分那是人杀人，你不能怪海啸，不能怪地震。第二次世界大战死了5000万，这是人杀人，好，死了10万，你就抱怨上帝，你们自己杀5000万，互相残杀，为了什么？这个是臭希特勒出来了，一个针子就把世界搞成这个样子，人多可怜，你不知道人多可怜。我们以为我们多伟大，我们和蚂蚁都不如。蚂蚁还有个蚂蚁王，他做事有规则，人类没有。啊，这个很可怕。看人中国历史，中国历史上自相残杀，死的人多老了。我们人口死亡一半以上有好几次。现在13亿人，乱世来会死6亿人、7亿人。这历史上好几次。所以像人多可恶，这怎么能叫上帝呢？有人说上帝，那上帝造我们的就不把我们造的不犯罪多好啊？啊，都造的特性化，特像木偶一样，那有什么意思？那不会犯罪就像木偶嘛？那上帝一拉线，全人类都哈利路亚。那上帝看着一点意思都没有，他自觉的无聊。你注意啊，上帝造人的时候，圣经的记载是。他按照自己的形象，按照自己的样式造人，然后呢又说把他自己的生命之气吹在亚当的里面，成了有灵的活人。你注意，上帝是按照他自己的样式，把他自己的灵放在我们里面的，那我们就是自由的人。因为上帝的灵在哪里，哪里就有自由。我们就是高贵的人，我们就是有责任感的人，我们就是有道德感的人，我们就是咎由自取的人，对不对？一个人如果没有自由就没有道德，你们知道这个道理啊？啊，我可以自由啊，但是呢啊，你却不守这个道德，那是你的责任。但是如果我不给你自由，你就毫无责任，对不对？我拿枪逼着你，你做好说不做好，不做好说枪毙了你，那你做了好事也不叫道德。只有当你可以做坏事也可以做好事，当你主动的选择不做坏事做好事，那叫道德。所以我原来想我在国内学了一封，那根本不叫道德，我完全是为了入党乞丐。我每天学了一封写日记， 我把日记都放在我的排长能看见的地方。所以那个道德吗？那小学生啊，做一件好事吃个小红花，那个道德吗？那个不道德。争名夺利，偷机取巧，所以真正的道德是完全自由状态，跟谈恋爱一样。什么叫恋爱？恋爱完全必须在完全自由状态下，没有任何的诱惑、压力、逼迫，是不是？违心的事情，我啪给你一百万，这个一甩，拜拜我。啊，我啪的一说，我爸爸是政治局委员，怎么样？那都不叫爱呀。什么叫爱？爱就是在完全自由的状态下，无条件的情况下的。所以上帝造人是自由的人，你们这个千万注意，伊甸园里边讲的非常清楚，圣经。亚当夏娃可以吃那个分别善恶的知识果，也可以不吃；可以吃生命树的果子，也可以不吃。他们有完全的自由。啊，但是他们选择了不听神的话，听蛇的话，那是他们的责任。所以上帝要追讨他们的责任。我们每个人也有责任的。你不能像对着上帝，上帝你是全能的，你是全善的，我们觉得你为什么把我造成这个样子，你把我造成这个样子，我就这个样子。脑、no, 上帝给了你自由选择的功能。所以我每次讲完道，我都让你们举手，让你们跟着我祷告。你是在自由状态下，要不要选择听神的话？这是很重要的一点，因为你的心灵要归向谁，很重要。啊，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苦难，人类的苦难。不是来自神，是来自人。而恰恰相反，神是来帮助我们战胜苦难，承担苦难。神不是来消灭苦难。等耶稣来了，他为什么把我们人类这个苦难消灭掉？神说了，因为你们有罪，你们犯罪就是苦难，对不对？犯罪造成苦难，我要消灭苦难，就是把你们的罪都消灭掉，把你们而你们的罪是不能被自己洗干净的。我们都是罪人，没有一个人敢说我毫无罪。你们在这边也就讲说，我说当然我们基督徒讲的罪不是杀人放火哈，不是刑事犯罪，我们讲的罪就是亏欠，亏欠神，亏欠人，亏欠自己良心，有没有？你对啊，你如果真的不知道你有什么罪，你就问你太太，或者问你丈夫，他一定给你指出两条了：懒惰，什么贪心、妒忌、容易愤怒，这都是罪啊，对不对？好色，这都是罪呀！啊，说谎，这些，谁说没有？这都是神不喜悦的。所以，如果说上帝要来消灭苦难，他就得消灭罪。他一消灭罪，就把我们都消灭了。因为没有一个义人，上圣经上说一个都没有。所以，什么吧？他来承担苦难，他死在十字架上，为我们而死。因他受的鞭伤，我们得医治；因他受的刑罚，我们得平安。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到世上来，就是要让我们回归我们的本相，啊，让我们承认我们是罪人，承认我们是有限的人，承认我们是该死的人，然后这个时候他来拯救我们。如果你不承认你是罪人，你不承认你是一个不配的人，完了。我们很多朋友他就说了，说这个我什么时候我配了我再信吧，我现在还不合格啊，他就觉得有点像入团入党似的那样啊。我那个那先锋模范作用还没有发挥出来，啊，你错了，要凭着我们的行为，凭着我们的道德啊，我们想达到神的标准，你永远做不到的。神的标准是100%的圣洁无瑕，就像那个电脑的那个 database 资料库里边不能有病毒的，一点都没有。你不能说我病毒很小了，小再小也不让你进去。我看过一个美国牧师讲，他说有一瓶矿泉水，如果这瓶矿泉水上写了一行小字说啊，本水95%是纯净的，只有5%是污水，你买吗？哦，你跟上帝也是一样，上帝啊，我比他强多了，他没有坏极了，我只有这点小毛病啊，就是贪有点贪心而已啊。上帝说一点我都不要，因为你一来整个天国就被污染了。天国是100%的圣洁地方，100%光明的地方，100%的爱的地方。你想想，你凭自己的努力能进天国没门。所以说各种宗教信仰靠自己的修炼积德苦行都不能进天国，都不能，唯独神赦免我们的时候我们才能进。啊，就是耶稣来了， 耶稣他是无罪的圣洁的羔羊，他身上一点罪都没有，你杀了他他都不恨你。如果你杀他的时候，钉十字架的时候，他有怨恨，他就犯罪了。他没有，他说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。第三天他从死里复活，因为他从死里复活之后，如果他去报仇，他就犯罪了。看金庸的武侠小说都是报仇的，你杀我，我又活过来了。啊！但是你看耶稣，他活过来以后，把他自己被杀这件事完全忘了。他跟他的门徒从40天之久，一个字都没提过他被杀的事。他相反，跟门徒说：“你们往普天之下去，传着福音。什么福音？凡是我吩咐你们的，叫到他们遵守。就是这个爱，爱神爱人。耶稣根本就不跟人一般见识。”他的爱是超人的，所以你们看到耶稣在世上来一点罪都没犯，这个一点罪都没犯，这个圣洁无瑕的羔羊替我们这些罪人死在十字架上。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是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你为什么要奉耶稣的名？你奉你自己的名行吗？ No way， 你自己污秽不堪，你根本不能见上帝的面。所以我们当我们唱我们该死，但是神啊，我的父啊，我天上的父亲啊，我是奉耶稣的名向你祷告，天父的子一定听。那耶稣怎么说了？耶稣，你们在地上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集，我就在你们中间。奉我的名祈求，我父必然垂听。为什么他特别强调奉他的名？因为我们不行啊，我们不行，我们怎么努力也达不到神的标准的，所以我们只能凭着圣洁无瑕的耶稣的名。这是我们人生最大的特权，得到这个特权，就是我的一生可以奉耶稣的名祷告，因为我知道我不配。我不配。所以今天我要跟大家讲，神来到人间啊，就会让我们认罪啊，让我们承认我们卑微可怜。刚才我讲到，想上帝让亚伯拉罕到了年迈的时候，太太绝经以后才祝福他，让摩西落魄的时候啊，无能为力的时候才使用他，让这个拉萨路死了4天，彻底死透快腐烂的时候才让他复活。同样我们也是一样，我们除非回到我们的本相，有罪有限有死的本相啊，只能回到我们的可怜的本相，否则我们没法得到什么祝福，没法被谁使用。有人就说你们这些人，有人说我呀，说在苦难中信耶稣啊，我看到很多人都是受了苦才信耶稣的，生了病才信耶稣的，啊，离了婚才信耶稣的，啊，失了业才信耶稣的。你说的不错，我很坦白的讲，很多信耶稣的人都是在苦难中信。你到韩国为什么基督徒这么多？现在是40%的基督徒，已经好几个总统是基督徒了。韩国就是在韩战以后那个悲惨的情况下，美国的传教士到那儿去，啊，那个时候很容易，对不对？因为人都回到了自己可怜的本相。但是我告诉大家，受苦不是信耶稣的必然的前提条件，而是在受苦中谦卑下来才能信耶稣。那么如果你不在受苦中，你在顺境中，你在一帆风顺中，你就能谦卑，岂不更好吗？是不是？哎，相反，有些人即使再受苦，他就是不谦卑，到现在也信不了。我们这一块逃出来的人当中，有的人受的苦比我还多，到现在都信不了，还在受苦。所以那个受不受苦不是必要条件，是你能不能回到你自己。上帝有时候让我受苦，是为了让我认识我的本相。所以朋友们，如果今天你没有受苦啊，你都很顺利，都很好，你能够谦卑下来不更好吗？对不对？我看到有很多的周围的弟兄姐妹，他们是在顺境中啊信耶稣的。我们在那个硅谷啊，就是三号站那边哈，哦，那个很多工程师信耶稣，他们没有受过什么苦，他们手里有大把的股票，但是现在都跌了。前几年啊，前几年都不得了，牛啊，每个都很牛的啊。哎，他们有的人谦卑，照样信耶稣，多好啊！我们周围就有两三家，一帆风顺，信耶稣更好，更好。 所以问题不在乎你的外部的环境你的遭遇，而在乎你里面心灵深处是不是谦卑下来啊，回到自己的本相。神只按照我们的本相接纳我们，记住这一点，在神面前没有什么屈辱，我们在神面前都是赤身裸体，谁也不要装。你在人面前有要穿衣服是吧？要有模有样，神面前全是赤裸的。不要装，你愿意装，神就大笑。这孩子装什么装？啊！但你在神面前，你千万不要觉得自己合格了才信。你如果觉得你合格了，神一定，我敢保证，神对你说你不合格。你说神呢、啊？我为什么不合格啊？我各方面都很好。神说，就是因为你认为你都很好，所以你不好。结果回来你就修炼啊，苦修苦练啊，积德行善啊，觉得你自己比原来更好了，又来找神。神啊，我现在比过去更棒了。神说你还不合格。然后你修怎么修，回到神面前神都不合格。到最后你对神说，神啊，我算知道我怎么修都不行的。神说那合格了。什么时候你承认你怎么修都不行，神就说你合格啊。因为我们的确是怎么修炼都不行啊。我自己信耶稣20多年，我天天读经祷告亲近主，我也四处布道领人信主，但是我清楚的知道我在神面前是不合格的，你知道。而且神为了让我保持这种谦卑的心，常常让我的软弱显露出来，我差点看得不清。我差点一看我的脾气一大，马上就说你最好的台上别下来。什么意思？就是说我讲的一套做的另一套啊！啊！你看，人都是软弱的，你知道？我们做牧师的、做传道人的，讲神的道，我们讲得很清楚。但是真正行出来，行吗？谁能100%的行出来？但是感谢神了，取乎其上，得乎其中，取乎其中，得乎其下。你们知道这个中国的成语哈，就是你的标准在那，你的标杆在那，你的标杆是主耶稣基督那个慈悲、善良、光明、平安、喜乐，是吧？然后呢，你以他为标杆，你能行出，说实话，我不敢说80%，能行出8%来就不错了。但是如果你的标杆很低，我的标杆就是雷锋，那就完了。啊，那你行出来就绝对不如雷锋。你雷锋对待敌人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的，夺过鞭子抽敌人啊，是这种人。那耶稣说的是爱你的仇敌，为逼迫你的祷告。你说这不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吗？啊，但是就是这么个雷锋，就让咱们中国人学不来啊，就觉得望尘莫及啊。所以我们凭自己不行，每个人要谦卑，来到神的面前。整个圣经从旧约到新约啊，都强调一点，就是。要么你自己谦卑下来，要么神逼着你谦卑下来啊！要么你自己知道你是一个无助的人，要么神逼着你让你承认你无助啊！所以各种宗教都讲罪，我跟大家讲哈，不是光基督教讲罪，佛教说我们六根不净，罪孽深重啊！印度教甚至要用苦行来去除我们的罪啊！佛教、道教、回教，包括儒家。都是讲罪的，都讲罪，但是基督教讲罪跟他们有一个不同，就是我们承认这个罪我们自己不能战胜，靠修炼也没用，我们是无助的罪人。但是其他宗教都认为靠修炼就可以，靠守律法、守戒命就可以，只有基督教说你怎么守都没用，这个区别哈。这怎么办？只有靠神的爱，靠神的接纳，奉耶稣的名才能跟神相通。这是基督教特有的，也是最轻省的，最轻省的。啊，有的朋友就说：“啊，这太轻省了，这让我不敢相信是真的。为什么？人家其他的宗教都是苦修苦练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一辈子积德行善，都不知道下辈子能转成什么。你们基督教很好，只要一举手、一祷告、一信，进天国了。啊，因信称义，他一次得救，永远得救。啊。”因为我们按照人间的看法经验，就是没有免费的午餐，对吧？这个有的朋友说嘛，便宜没好货，好货不便宜啊！你们基督教这么容易就能得救啊？那不是真的。 但是今天我要跟大家讲，如果这个神真的来到你面前，他一定不是靠你的努力来救你。你们知道这一点吗？如果是真的全能的上帝、全爱的上帝、全知的上帝站在你面前，他要靠你自己挣扎、你自己奋斗、自己努力才能得救，那他是真神吗？ No。 你们知道，越是能力大的、本事大的，他解决事情越简单。你看金庸的武侠小说里边，越是武功高手，一招致命一击，如果打半天打不死的，那是差的，武功很差。你现在想想哈，如果全能的上帝来到人间要拯救我们，那还不容易吗？他让我们自己苦修苦练吗？如果我们人都掉在一个坑里，其实就是这个样子。我们每个人都在一个坑里，这个坑就是一个罪恶的坑、死亡的坑，所有的人都不能离开这个坑，对吧？最后都死在里头。这个时候，如果有人在你旁边说：“哎，你照着我的方法修炼，往上就是往上爬了，一定能上去。”你不要信，因为他最多是个师傅，因为他也跟你一块在坑里了啊！而且自古以来，多少代用各种方法、各种工匠都在往上爬，都爬不上去。为什么？因为都是人，这个坑人是不能上去的，用人的方法是不能上去的。如果真的是神来了，他一定是站在坑上面，他一定不用我们爬，他一定说：“你们谁仰望我、抬头看我一眼，都不上去。”这才叫神了，对不对？因为神嘛，神之为神，就是很神的。这就不是用人的办法，你们千万记住，神做事不是用人的办法，咱们用人的办法都叫人，不叫神。那个猪有猪的办法，狗有狗的办法，对不对？人有人的办法，那神做事有神的办法，是什么他就用什么办法。那圣经怎么说的？耶稣说：“凡仰望我的就必得救。”多清楚啊！那个佛陀释迦牟尼说：“咱悟透了的。”因为他是用智慧嘛，揣摩嘛，啊，那悟不透啊！佛经浩瀚无边，你读三辈子读不完。啊，守律法的像摩西的十诫呀，犹太教还有这个回教，都是让你苦修苦练的人呀。唯独基督教信仰是神来找我们，不是我们找神，信他就是得救。啊，感谢主啊！你们知道，信的最大的障碍啊，就是我们的骄傲，啊，就是我们骄傲。这个用各种办法的，但他可以说神就打碎我们的骄傲，打碎亚伯拉罕的骄傲，打碎摩西的骄傲，对不对？啊，打碎所有人的骄傲，打碎我的骄傲，你们也是一样。来到神面前的人，必须是赤裸裸的人，啊，承认自己，靠自己不行，啊，有罪有算有死。我说人生三有，啊，你将来穷的什么都没了，还有个三有，有罪有算有死，啊，你怎么办？你想自己救自己没门啊？怎么办？靠神，靠耶稣的名。所以这个神虽然看不见摸不着，但是他在你心里啊。当你真的奉耶稣的名向神祷告的时候，他在心里来祝福你啊。所以我们每个人啊，在顺境中、逆境中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是不是谦卑。这个谦卑的人是有福的，八福。耶稣讲到人生的八福，第一福就是虚心的人有福了，啊，这个我们今天一起来到神面前，我相信每个人都是有福的，你们都是有福的，啊，这个有福都是你自己挣来的，啊，是靠神的祝福，啊，神是一切福气的源头，啊，神的祝福让你人生非常的富足，但是却不带着忧虑，啊，神的祝福超乎你的预料之外。啊，这个我深深的体会到一点，凡是你自己能挣来的，你可以自己去挣；但是，凡是你最需要的，都不是你自己能挣来的。你没有这个体会？我们人生的很多的事情，不是由我们自己完成的，不是我们的计划之内的，不是计划之外的。你想，人的一生的命运，不是由你自己计划好，一步一步实现的。对不对？大部分是你计划之外的事情构成了你的命运。我原来从来没想过我当牧师的，我原来想过当什么作家呀、思想家呀都有，没想到后来当基督徒、当牧师。我原来想的那个太太也不是这个太太， 真的最早追的不是他的，
这都是出人意料的东西。
我原来从来没想过出国的，就出来了。我也不知道明天如何，你们也是一样，你们想想，你们也不知道明天如何，怎么办？都是神安排的，都是神安排的。你不要以为啊，神看不见摸不着，那看不见摸不着的是最要紧的，最要命的啊！所以要仰望神，敬畏神啊，敬畏神。这个无论何时何地何等光景啊，天都下来仰望神啊，仰望神。神在暗处帮助我们。这个耶稣讲祷告的时候讲得非常清楚，说你们祷告的时候怎么祷告？要进到内屋内室，关上门，求告你暗中的父，你父在暗中垂听，必然报答你。今天也是一样，我知道神就在暗中，他要垂听每一个谦卑人的祷告，他要祝福每一个人，他报答我们。啊，神就喜欢谦，你们记住圣经上的话，神喜欢谦卑的人，抵挡骄傲的人。不是神抵挡，乃是我们自己以自己的高傲拒绝了神那生命的活水。所以今天我们大家讲的总的原则就是，我们从上帝做事的法则来看我们蒙福的秘诀。因为当我们一旦认识了神做事的法则，就像水往低处流一样，这么一个法则，是不是？那我们就知道我们怎么样才能蒙上帝的祝福，就是使自己低下，低下再低下。啊，我无知，我无能，我全仰望神。这不是当。